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那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跟我们每一个听众呢来见面，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见面呢，但是我们在声音的当中，我们在空气的当中，我们依然的可以互动啊。所以我们一个是真，一个是诚，就是以真诚的心来主持这个节目，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的。
是啊，我们是真诚二人组，和你分享我们所知道的，也愿意你从我们所分享的得到益处。
我知道我们Dosti 呢都是相信主，而且呢能够在你的信仰呢当中常常跟主呢有这样的互动。但是你相信主的圣言吗？也就是出于主的话，你真正的相信吗？这个相信不单单是说你从这个口里相信，更是你的心里面愿意来接受，更是能够去行主的道，遵行主的话，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相信主的圣言。所以呢，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你对这个圣言，你对主的话是怎么样去理解呢？
所以你就要留心听我们的节目了。接着下来呢，我们有完美的古尔巴尼，你就好好的去认真听和思考。
真主的使者，我们所敬畏的是最完美的古尔巴尼，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真主造化了人，并在历世历代当中差遣了他的使者到人间来指示人该怎样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和真主有美好的关系。在伊斯兰教里有25位至尊的先知，比如阿丹、努哈、穆萨、易卜拉欣、达伍德、尔萨和穆罕默德。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崇拜真主，还有越来越亲近主的人，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关安拉的所有的使者。在这几集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所记住的其中一位重要的先知，就是尔萨麦西哈。我们一起来看古兰经是怎样阐述关于尔萨麦西哈的事。许多经学家都同意，了解古兰经最好的方法是使用自己的语言的翻译本。我们这里引用了马健翻译的汉语版古兰经，以便我们更多的了解有关的意思和目的。在古兰经里有许多关于尔萨麦西哈的经文，在这里我将读的是伊姆兰的家属3:42-55，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描述麦西哈是谁。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展示了一些非常重要、有意思，并且带给我们生命希望的信息。许多人在这些经文里面发现了真理。下面是关于这些经文的解释，让我们恳切地恳求安拉，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这段令人震撼的经文里面所蕴藏的真理。
他是卡拉穆图拉，他是鲁哈拉，安拉下旨，人都必须顺服他。 他是从安拉而来，也已归到安拉身边，现在与安拉同在天元，在审判日必帮助他的跟随者，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我们来看古兰经伊姆兰的家属3:48，请听以下的经文：
他要教他书法和智慧，讨拉特和引之乐。
安拉教导麦西哈尔萨所有纯洁的天经。安拉告诉先知穆罕默德，如果他有任何关于天启的问题，他该向那些读天经的人寻找答案。优努斯章10:94说，假如你怀疑我所降示你的经典，你就问问那些常常诵读在你之前所降示的天经的人们，从你的主发出的真理却已降临你，故你切莫居于怀疑者的行列。这经文提到的天经就是讨拉特、斋布尔和引之乐，这些经书已经直接从原文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的译本，都是可靠的。既然古兰经的妇女尼撒一章4:136已经清楚地指出，信道的人们呐，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神、经典、使者、末日，谁却已深入迷雾了。那么来自安拉在古兰经之前的天经还有可能曾被修改或被更改吗？古兰经认为没有。难道安拉不能监护他的命令指示吗？请听我对唱《牲畜埃奈阿姆章》6:115-116。你的主的言辞诚实极了，公平极了，绝没有人能变更他的言辞，他却是全聪的，却是全知的。如果你顺从大地上的大多数人，那么他们会使你叛离主道，他们只凭猜测，他们尽说谎话。如果有人对你说天经被篡改了，要问他，你有天经曾被篡改过的证据吗？如果他只是重复的回答，没有，我没有证据，只是听说天经被篡改了。这个没有证据的推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真理的事不能道听途说。盼望 Dosti 对以上的经文详加了解，愿主赐福于你。因沙安拉。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你相信主的圣言吗？其实可能在你的这个理解的当中认为天经呢是经过篡改的，但是如果真是篡改的话，你觉得它是真实的吗？还是你没有经过一些的研究，经过一些的考虑，你就接受了呢？其实如果你认真的来去看的话，如果是真心的出于主的话，主绝对不会讲错话，不会讲谎话，更不会来篡改圣经的，也不能让人允许能够在这个当中来传讲错误的真理的。所以呢，你认真的去查考神的话，你就知道，你认真的去查考主的话，你就知道是出于人还是出于主的话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当问题找到你，今天我们会讨论到当你要处理过去的创伤。
体弱多病，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创世纪50:15-21，优素福的哥哥们看见父亲归真了，就说：或者优素福仍然会怀恨我们，要报复我们从前向他所做的一切恶事。他们就派人到优素福那里说：你父亲未归真以前，曾经嘱咐说，你们要对优素福这样说：从前你的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恶行，现在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吧，我们也是你父亲的上主的仆人。优素福听见这话就哭了，他的哥哥们也亲自来了，俯伏在他面前说：看哪，我们是你的奴仆。优素福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怎能代替上主呢？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上主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天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会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优素福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当你要处理过去的创伤，我们今天又到了当问题找到你的时间，我是杨天成，
我是程然。
今天呢，我们会讨论我们如何来处理过去的创伤。其实每一个人呢，可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的受伤害或者是一些创伤。那我不知道程然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啊？
有的。其实呢，我之前啊，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原生家庭的创伤。其实很多人呢，一生他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都已经长大了，都已经成熟了，但他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就说，我今天所有的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不幸都来源于我的原生家庭，就他小的时候受到了创伤，就背负着这个创伤，这一生的生命，一生的生活都被改变。
其实我也有类似这种想法，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想到，哎呀，我今天这种处境都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给我造成的，我就是对他们有一些的很大的意见，
对，
那甚至觉责怪他们。但是慢慢我就觉得，其实在他们给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一个承受者，但是在成长以后呢，我们不能被这个所捆绑所限制，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有自己的选择了，你可以选择怎么去接受，怎么去面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创伤也好，或者是一些伤害也好，无论是家人或者是朋友，都是给我们一些的这样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呢所困住，无论是心灵或者身体上的伤害呢，其实我们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去面对，我们才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
是的，就正如在天经当中的那个优素福，如果说原生家庭的创伤，那他应该可谓之深了，对吧？
对，
他的亲哥哥
等于是把对亲哥哥把弟弟给卖掉了。
是，那如果他要说为做自己是个受害者的话，那他肯定是最惨的那个。
因为当年呢，这个做爸爸的呢，面对这么多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觉得他自己了不起，就是所有的连爸爸都要拜我，所以呢，这个引起这个哥哥的嫉妒。当然，这个最疼最疼的爸爸最疼爱的就是这个优素福，所以呢，哥哥也嫉妒他。最后呢，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卖给了埃及人，然后呢，就把他的衣裳呢涂了一个那个血，就羊羔的血，然后就说啊，你的儿子被这个狼给吃掉了，就没了。然后呢，爸爸就非常的伤心，但是实际上哥哥们知道，但是呢，他们的良心呢没有办法让他们觉得安心，所以一直在里面呢责备他们。最后呢，他们就面对的时候呢，要去向自己的哥哥呢来真正的去求饶恕啊。
是的，其实作为哥哥他是一个加害者啊，在我们这里看到，那么他的内心做了坏事以后，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也是非常的不平安。 他也想祈求得到弟弟的一个宽恕。
因为他们在那个粮食饥荒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去讨粮食，结果没想到那个面对的宰相呢就是他们的弟弟。
对，那个曾经他们去伤害过的弟弟，
对，伤害的弟弟，后来他们就相认了。但是呢他们没有敢去面对这个事情，甚至不敢跟弟弟来去讲。但是呢他们现在要去面对了，因为他们的爸爸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们也担心呢他的弟弟呢要报复，要把他们全部的斩尽杀绝，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去要面对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是非常害怕的。
是的，所以其实这些作恶的人呢，他也是被罪疚所困扰的，也变得很害怕，也很负面呢。是啊，那么其实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优素福他是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他面对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上主是掌管的，他也不会被这个过去的哥哥的伤害呢一直不敢走出来，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中其实也学习怎么样走出这个伤痛的过程。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优素福呢对他们的哥哥呢其实是饶恕的，就是说你们不用再担心，我也不会再纪念过去的，你们不要害怕，不断地讲你们不要害怕。其实呢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就是伤害者对我们可能有一些的伤害，但是当有一天他们要去面对的时候呢，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去饶恕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平安，所以他们内心是不安的，也希望我们呢能够体谅他们。所以这就是优素福对他们哥哥的一种心态，就是他能够去体会他们的心，也饶恕他们，也给他们宽恕。
是的，我曾经呢听过一个朋友在跟我讲，他说我就不宽恕他，我就不饶恕他啊，那个伤害他的那个人，他觉得好像饶恕他宽恕那个人的话，自己好像白白的受到了一些的伤害，他把这种的恨放在自己的心里边，其实的这种恨，这种的不宽恕是把自己给捆绑住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优素福当他去真的是宽恕他的哥哥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从天经里，他知道上主是那个最终的那个的审判者，所以他自己不去实行这个报复。
对，所以优素福呢他一方面是求上主来掌管，同时呢他自己内心呢也能够真正的去宽恕他自己的哥哥。所以什么叫宽恕啊？宽恕不是说这个好了算了算了我不计较了，而是说其实本身哥哥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是事实。所以当中讲到一些比如说恶待呀、恶呀、过犯呐、罪恶呀，这些词呢反复出现的。也就是说优素福没有因为哥哥们所做的这些事呢把他忘记，他没有忘记，而是只是说从心里面去不再被这些事情所捆绑，被这些过去的事情呢所捆住，所以他采取了一个主动的去饶恕对方。所以这就是优素福给我们看见的。
是的，其实在这里我也可以看到啊，虽然他是宽恕了他的哥哥，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他很清淡的轻看了自己的哥哥所犯的恶哦，并不是说我们说啊这些事情就过去了没什么了，轻描淡写的把所有的罪恶都扫到地毯底下这样子，然后那个恶在不停的发酵，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不停的来给我们造成伤害，而是他只是去正视这个恶的存在，然后呢他也相信有一个最大的掌权者，他会为他去伸冤。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罪呢，不是说把这个罪完全的放弃，而是上主他掌管的，我主动的去饶恕对方。所以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人呢他的女儿呢遭受了一些伤害，那么 伤害他女儿的这三个人呢，后来被抓了。抓了以后呢，在法庭上要审判这三个人。女儿的父亲呢，就主动宽恕了这三个人，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去主动的说，我愿意去饶恕你们。但是呢，他祈求法官呢能够加以重刑，去审判这个三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人所犯的罪应该受到法律的惩治，但是呢，从我内心来讲，我去饶恕他们，不再被这件事情所困扰。所以呢，他祈求这个法官呢来加重这个罪行，就是按法律来去审判他，但是他的内心呢去饶恕这三个人。
也就是说呢，去惩罚罪恶和宽恕这个伤害并不是
同时发生。
对对对，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心很好，我们宽恕你的罪恶，就等于我们漠视我们曾经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所以呢，优素福他宽恕他的哥哥呢，没有否定他们所做的事。
是的，
他认为他们是做错了，所以他直接跟他的兄弟讲出当年是你们计划要害我的，你们设计要害我的，但是呢，我现在要宽恕你们。所以他就讲到这个问题所在，同时呢，也给他们一个宽恕的一个心。
但是天成呢，是这样子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宽恕他，怎么办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当我面对的时候，我有个想法，如果对方啊，比如说他拿一桶的屎啊、尿啊，泼在你身上，那你怎么想？你肯定不舒服，对不对？
是啊。
那我就想用同样的方法，我再倒一个屎盆，再扣到你的身上，这样
对呀，
你来我往的话，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所以我的那个时候面对的事情就是说，泼到我身上，我要去处理我自己本身受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去从里到外我去洁净我自己，就是里面的伤害我把它处理掉。但是对方所做的事情呢，我不能因为我再回给他。所以呢，这个就是求上主来帮助我，医治我，改变我，让我能够看到对方呢，原来他的内心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的苦情，或者是有一些的伤害。那我能够去看到对方也同样的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不再加害对方。那么至于怎么去解决，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首先我是处理我自己本身里面的那个心情，我自己的心灵，我先处理好，我才能够去面对对方的。所以呢，当你觉得说啊，对方对我一些伤害，对我一些，我同样的我用方法甚至加倍的方法我来回报你或者报复你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能解决
的。
所以首先我觉得我自己首先要去面对，去改变我自己的，不再被自己所捆绑。所以有一个词嘛，叫囧嘛。
是
囧，就是里面有一个口，然后还有一个球，球里面有个人。所以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去面对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首先是把自己囚在一个监牢里面，你自己走不出来。所以我觉得首先自己先跳出那个捆绑的里面，先自己得到释放，得到更新，我才能够去面对这一切的。
天成，你这个方法太好了。而且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天成这个内心他的这种的对别人的这种的宽恕还有怜悯的心肠的。
人要先从自己的里面走出来，然后你才能够去面对。走出来以后面对谁呢？面对上主，而不是面对那个人。
是啊，其实呢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特别知道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了我们的上主啊，都需要得到他的饶恕。我们的上主他也饶恕了我们。同时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在有意无意当中我们也伤害了不少人。
对啊，所以我觉得首先看到上主呢本来应该不饶恕我们，但是他宽恕我们，饶恕我们。所以他希望我们同样的以饶恕宽恕的心去饶恕别人。当你能够宽恕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是首先是得到释放，得到一个改变了，不再被过犯所捆绑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完全的不同。
是的，就正如经上说，他说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上主也必饶恕你们。
所以呢从这个心理学上的来讲呢， 当你说你面对这个别人对你的伤害的时候，如果你总是被这个情绪被这个伤害所捆绑的时候呢，其实最大伤害的是自己。所以什么叫饶恕？饶恕就是你自己从感情上不再被约束所捆绑，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改变。
是的，现在呢有一个话叫做受害者心态，总觉得是自己是最可怜的那个，最可悲的，最被别人伤害的人。其实在生活当中，他自己的生活每一个层面他还没有过好自己的生活，他也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对吧？
所以你看很多电影啊电视剧啊，总是觉得我是受害人，觉得自己是委屈的，然后我想办法报复，但是实际上被那个捆绑了。所以走出来改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得到释放了。所以呢，宽恕容让不可改变的事，让他离开，这个受害人就得到解脱，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日子。
对，还有就是我们不要总是活在过去，过去哪怕是受到了伤害，哪怕被别人苦待，我们也不要活在过去。有句话叫活在当下，对不对？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全新的，我们要放手，对过去的伤害，我们要能够有这个放手的智慧和勇气，然后我们才能过好每一个明天。
对，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说，你面对这些伤害的时候，其实我们人是有选择的。
对，
当你选择让我自己的内心，让我的生命完全不同的时候，你就不再被过去被那个伤害所捆绑所捆住了。所以呢，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靠主能够改变，让我们过一个真正安宁的日子。
是的。
放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11:28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处理创伤呢，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可能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的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负面的东西，很多很多对我们的伤害，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饶恕。当你真心的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自己，也就是这个被害人得到释放，也让那个伤害你的人得到应该的惩罚。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所去面对的，更是我们相信主，他有绝对的权柄，有绝对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哥林多二书5:17-19。
如果有人在麦西哈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真主，他通过麦西哈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真主在麦西哈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了我们。
主能够改变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去与人和好，同样的也可以让我们跟周围的人能够和好，成为主的见证和使者。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